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最近呢天气变化比较大呢，很多人呢要注意身体，
感冒，
特别是要多穿衣服，要保暖啊，免得感冒啊。
我告诉你杨天成老师，你说到这个很多人感冒，我觉得我已经破了我29年的记录了。
哦，怎么讲？
我这个月总共喉咙疼了4次。
哦，
几乎每个礼拜疼一次。
也就是说以前没有那么厉害的，
以前没有那么频繁的，是最近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新陈代谢越来越慢了，
不会吧？
抵抗力越来越差了。
你看我们对面的那个录音的师傅已经笑了
啊，怎么可能会一个月会生病4次呢？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健康，特别是老年人呐。
哦，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不单单是老年人，年轻人呢，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也是戴着口罩啊，打喷嚏啊，所以呢真是要注意保暖啊，免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影响啊。
那说到老年人或者说到生病呢，杨天成老师，你喜不喜欢假设30年以后人家跟你说啊，祝福你长命百岁啊？
当然如果老人家这样听起来呢很舒服，但是呢其实做不到的。
做不到。
我们希望长命，但是呢你说百岁呢，这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话而已了。
可是近几年呢，我确实看了一个老人的节目，他访问了很多护老院的老人家老朋友，哎，祝福你长命百岁，结果一位老婆婆说，我才不要呢，长命百岁到100岁太苦了，简直就是活受罪呀，他宁愿早点离开还比较舒服一点了。
哎，对，很多人比如说因着病痛啊，因着一些身体的原因呢，你活着也难受。所以呢也对于100岁来讲呢，我觉得只是一个期望而已了。
对，
但是我最期望呢就是每一个人健健康康的，这个舒舒服服的活在这个地上，哪怕你吃的简单，用的简单，不需要那么豪华，不需要那么奢侈，只要有3顿餐，有个地方住，我觉得人就是很幸福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态。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呢，人呢，的确呢是太软弱了，
太软弱。
因为你想想，一个感冒就可以让一个人趴下。但是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人呢觉得很了不起，我可以做很多什么什么事情，很高傲。但是呢你其实你想想，一个感冒就让人趴下了，一个这个病就让你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呢我觉得人呢需要谦卑的，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能呢把自己看得太低。
当然也要接受，特别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呢，你会觉得你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我最近也认识一个在医院做服侍做辅导的一位姐妹，他跟我说了一句建议，我觉得很好，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们身边可能你的外公外婆已经有老人痴呆症或者认知障碍症，我们做年轻人的希望培训训练他们的记忆力，经常会问他们一句话或者类似的问题，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啊？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有没有见过你啊？你记不记得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结果我这个朋友就建议我说，尽量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了。你换个角度来想想，如果你是经常忘记东西的，人家刻意去提醒你，你又忘记了，你心里会产生恐惧的，甚至你会有种自卑的感觉，很挫败，哎呀，为什么我又忘记了。当你认不得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自然会产生那种害怕的感觉，没有安全感。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要问。
不要问。
那问什么呢？
问别的。
哦，
不要强调你记性非常差的这个重点。
的确呢，我最近呢，我刚刚回一趟家看看父母，看到他们的这个身体呢也越来越不如像以前一样了。慢慢的能够体谅他们。
对
啊，现在他们说话做事啊走路啊其实都是越来越慢了。所以呢我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就是不在于说啊他们要做什么要怎么样，而在于他们能够 身体能够健健康康，能够能够每一天呢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来，这我觉得呢就是一个老年人的期望了。
对，所以当我们无论面对年老的家人也好，或者面对病患者也好，尝试再往前走一步，去体谅，尝试进入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更多的关心。真正的关心不是用你的角度去帮别人去解决问题，而是先进入到他的心里，先换位思考，大家都会彼此舒服很多了。
嗯，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当中呢，我们看看高山呢知道他姐姐病危的消息，那他准备去看姐姐最后一面，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姐妹，转眼就是十二月了，随之而来的活动便是为圣诞节做准备。这些失明的孩子中，大部分会回到自己家中过节，不过也有少部分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用一棵树和一些彩带装饰了饭堂，还做了一个小小的马槽。在麦西哈诞生的那个清晨，能看到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和兴奋，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次经历对我同样意味非凡，这是我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从那时起我便常常哼唱这首歌。何等安静，何等安静，奇妙救恩降临，真主将各样属天福气注入千万人心。无可否认，即使是挂名的麦西哈弟子，那些未曾认识自己信仰之创立者的人，都找到庆祝尔撒降生的福分。不论是在那些火鸡和葡萄干布丁，还是在肉饭甜饭上，圣诞的喜悦跨越所有疆界。校长和他太太向留下的每个孩子分发了糖果和小玩具作为小礼物，而我们都乘坐晨光学校的客货车去参加救世军的崇拜。我们所有保姆还被邀请黄昏时到他们家去做客。圣诞节后不久，我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我姐夫布兰德沙阿从拉瓦尔品地来学校找到我，他神情呆滞地站在客厅里，状态接近崩溃边缘。他告诉我，阿尼斯姐姐病重了，她这次怀上孩子很不容易，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在古吉拉特他们租住的房子里接受家庭医生的治疗，后来又被转到了一家医院。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出了问题，不但胎死腹中，医院中的医生也没有办法为阿尼斯止血。
他快要死了，却不断重复着你的名字，你现在能和我一起回去吗？我的车就停在外面呢。
这是一个我不能拒绝的请求，一扇我原以为关闭了的大门又敞开了。
我可怜的姐姐，我当然要去，不过我要先请假。
我离开房间，耳边响起一个微小的声音，等你到时他已经死了，这么做是浪费时间，他们不会让你开口提起这些事情的，他们更可能不会让你回来。 去向校长请假之前，我先回到书房中祷告，答案却来得很清晰。你去看他吧，他不会死，我会保全他的性命。两天事假被批准了，我胡乱收拾了些换洗衣物，便和姐夫上路了。我们是下午五点出发的，三个小时后就到了他们的临时住所。刚一到，就听到了噩耗。他走了。我姐姐的医生汉太太说道：“他失血过多，七点钟死的。”我走进停放姐姐的房间，她的脸色灰黄，表情痛苦，嘴唇发紫。姐夫失声痛哭起来，被他的一个亲戚同情地搀扶着出了房间。房间里很快堆满了前来吊唁的人，有亲戚、邻居。死讯传得很快，人们纷纷赶来向逝者献上缅怀之情。我跪倒在地，眼含泪水趴在他的床边，我心里默默地祷告着：儿撒，你告诉我他会活着的，我应该做什么？他已经死了。儿撒，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请施展神迹让他复活吧。我不断重复着这个祷告，直到我忽然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尔撒说：“他不会死，我会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我又祷告：“主啊，赐给他一些气息，让我可以告诉他一下有关你的信息吧。”终于，我听到一个声音：“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我已经延长了他的寿命。”我站起身来，对每一个人宣布：“你们因何而哭泣？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一片惊诧声响起：“他疯了，把他带到别的房间去，关起来。”人们推搡着我，把我扔进一个空空的卧室。我听到他们从外边把门锁上，俨然一个囚徒的我继续祷告着：“主啊，请唤醒我姐姐，这样人们就能够相信她活着。”这时候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程式，棺木也准备就绪。稍早些时候，姐姐的身体已被清洗过，衣服也被更换了。照例，她还要被清洗一次，不过是在晚上。这样，差不多早上八点，门栓被打开。我被放出来，可以再看姐姐最后一眼。
刚才我们看到高山面对姐姐的病危呢，他祈求主，那主也应许他不会死的。那么这个祈求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下一次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呢，我们是必须的，相信主他讲的话是实实在在的。只要在主的面前谦卑坚定的依靠主，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主尔撒呢是信实的。
当然可能很多的回民老朋友甚至我们自己都会问，高山他从哪儿听到上主的声音呢？是不是上主直接在他耳边说话，或者在他心里边有一句话弹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就像苏小燕之前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我当时有自杀的念头，我确实在脑子里盘旋着那一句话：活着就有希望，死了就没有希望。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个人跟上主的那种交流，不是第三者能够完全亲身的明白、亲身的知道。 但是碰到家人生病，我们第一个反应，如果你真的接触信仰，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能够掌握你的生命，我们第一个会做的真的是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求他医治，求他看顾。当然，一个人的生命，他是生还是死，那个主权决定权绝对不在人的手中，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对生命有一颗谦卑的心，去接受无论姐姐最后的是死还是活下来，我们依然不要埋怨上主。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次，我陪朋友到一家手机店去购物，我拿起一个手机，顺口就问了：“老板呢？这个机子多少钱呢？”看店的是一个年轻的工读生，他说：“哦，那是很便宜的，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就能买得到了。”我的目光马上又看到另外一个可爱的手机。说它是可爱吗？是因为它还不到原先那个的一半大，但却是同一个厂牌的。我马上又问了：“那么这个呢？”工读生说：“那个要10000呢。”我吓了一跳：“不会吧？同一个厂牌子的，体积小了一半，价格就要差这么多吗？”工读生笑了笑，他就对我说了：“先生，你不知道啊，越小的东西越美，携带越方便，就越难制作了。所有的零件、机械全都要跟着小一倍以上，可是功能却不能少，所以当然越小的就越有价值咯。多想一想这个道理吧，又何止是手机呢？许多东西也都是越小越有价值的。曾经看过一个木雕的船，刻在一个果仁里头，材质极为普通，造型也没什么特殊的，却叫价10000元。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它小精致。我就想了，如果它被刻在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木头上，恐怕就显不出它的特别之处了吧，也没有人去问它的价钱了吧。同样的材质，同样的造型，刻得越小 就越难，但却也就越有行情。东西要做得小很难啊，人要学习做小更难啊。谦虚无疑是人际之间最难能可贵的美德之一啊。人的天性都喜欢做大，喜欢压过别人，人都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别人凭什么那么样跟我说话呢？凭什么不采纳我的意见呢？凭什么我要对他们有礼貌呢？但是就像手机越小越贵，某些艺术品越小越值钱一样的，一个在人际间懂得小的艺术的人，一个懂得努力学习谦卑待人，适时地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这样的人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行情必然更高了。小很难呐，但却很美，很有价值。同样的才华、身份、学历、经历等等，但是架子越大的人就越不受欢迎，越小的人这名望越高，行情越好，你说是吗？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谦逊，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马太卷11:29。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
刚才我们从诗歌里面听到的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也在心灵的殿堂当中听到有关谦逊的教导。其实呢，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地上呢，真是需要谦卑，因为主尔撒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在地上谦卑过生活，谦卑的我们在地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否则的话呢，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主的见证。
而且刚刚我们听到马太福音也说到，主尔撒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其实我自己看到这句经文呢，确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我记得有一位同工呢，我跟他关系挺不错的，他见到我的工作量啊挺多，有些时候真的挺忙的。他讲了好几次了，他发短信给我说，记得要喊救命呢。他讲了这一句，他说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一定要讲，不要一个人自己扛下去，喊救命。已经超过好几次这样讲，主动问我要不要帮忙，需不需要帮忙，来不来得及做。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信仰是，如果你真的透不过气，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了那些重担的话，请你来到主的面前，把你那一些重担卸在他的肩膀上吧，让他跟你一起去同行。
你刚才说救命啊，是指的是向人救命呢？
向人、
哦、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向上主去喊救命。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应付不来的话，求他跟你同在。
的确，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拦阻，我们真是需要去呼求这种救命。这种救命呢，不是说我需要好像真是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是说我的心能够谦卑下来。
对，
我承认我自己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承认我在这个当中呢我真是软弱。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能够承认自己、同时我们也是能够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对，坦白讲，为什么我们人不希望找人帮忙？可能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哎，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但你刚刚讲的很好，也许是出于内心的那种自大，那种骄傲，觉得我一个人什么都能够应付，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我要证明我是有能力的。好像这种无形的压力呢，是每天每天不断的增加的。真的，我们的信仰 是蛮有慈爱的，上主真的对我们蛮有慈爱的，不像世界的观念，也不像好像奥运会的那些举重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是怎么样的，是每天逐步逐步增加重量，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可是我们的信仰完全是相反的，不要觉得你肩膀上的重担全部都是由自己一个人扛，你就很厉害，你就会变得非常强大，不是的，来到主的面前吧，首先的条件是要谦卑下来。
其实呢，我记得我有一次早会呢，我就分享有关我自己的软弱。那当我分享我自己软弱的时候，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也就是说把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
不好的一面，
不敢讲的，不愿意讲的讲出来。其实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最勇敢的一个举动，因为你把你的软弱讲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承认自己是不行的，承认自己是很多方面做不到的，但是呢，在很多方面我需要主来向主来呼求的时候，或者是像你刚才说的向别人呼求的时候呢，那别人也帮助我，那我自己内心当中是越来越强大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别人的帮助，更是需要主的帮助。那这个我们需要在这个人生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主的恩典，更多的在这个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强大起来，我们生命能够有个丰盛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在软弱的当中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在谦卑的当中我们可以去提升自己的。
是的，天经有一节经文呢，跟我们谈到这个谦卑呢有很大的关联的，引致了以弗所书四章三节那里讲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相互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当我们认为自己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去宽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多多经历主的恩典，也盼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
是的，我们播出的环节揭开幔子兼自由呢，其实是来自一本书的材料，我们是找童工用美妙的声音去演绎出来的。如果听众朋友听完这个环节感到兴趣的话，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去索取这本好书，拿回家慢慢的读，慢慢的细看，或者跟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n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 C，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